早上好，欢迎来寻找最高的目标，看看对生命中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帝如何解答。首先欢迎各位来到南方大学校园的现场观众，也欢迎正通过卫星转播收看的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场外观众，感谢大家的参与。在这次系列讲座中，前面刚提到要回答一些生命中至关重要的问题，今天是四课系列中的第三课。如果错过了前两课的内容，我想鼓励大家去奇妙真相网站www.奇妙真相.com， 点击最高的目标系列，可以收看前两课的内容。对了，这是我们刚刚改版的新网站，也上传了一些新的材料，登录网站时多点击一些链接试试，可以写信反馈一下你们的看法。奇妙真相.com。 本次系列讲座我们预备了一本配套教材，书名是《勇敢跟随》。想得到属于自己的这本书，请去奇妙真相网站浏览，或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拨打866-561-9673，就说想要勇敢跟随。作者是 Doug Bachelor、 F. Myers、 约纳森·亨德森和戴维·史杜华德。好，现在我要邀请 Doug Bachelor 上台，帮助我们深入研究几个观众提出的关于圣经的问题。晚上好，道格牧师。
早上好。
早上好，道格，我们在哪儿？
有些地方是晚上。肯定。
好，我们有些观众提出的圣经问题，咱们一起来看看吧。首先是个短信提问，问题是关于再受洗，圣经是怎样说的？
重新受洗，当然，耶稣对大使命说得很清楚，你们往普天下去，教导万民，并给他们施洗。他又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上帝的国。受洗对于基督徒意义非凡，尽礼之于基督徒，相当于婚礼之于婚姻。但有人可能受洗之后又离开了主，后来又思考自己是否错了，是不是应该重新受洗才是正确的程序。按照圣经，在三种情形之下可能需要再受洗。第一种就是没有按圣经教训受浸礼，有些人可能受的是点水礼，或者是在婴儿时受的洗。耶稣出生不久时也曾被献，但他直到30岁成人时才正式受洗，得等到一个人能有意识做决定，或者没有按圣经的方式受浸水礼，可能需要考虑一下再受洗。第二种情况就是人转离了主，就像是自己割断了与主的婚姻，不是说一犯罪或犯个错误就得赶紧重新受洗。耶稣曾经给门徒洗脚，某种角度说这是在预表一种小型的浸礼。船需要不时地刮掉附着在船底的藤壶贝壳。我们生活在世界，孰能无过？这也是设洗脚礼的意义。最后还有一种情形，在《使徒行传》19章，保罗传道时讲的，有12个以弗所人来寻找耶稣，他们听过施洗约翰的道，并受了他的浸礼，但后来听到了基督的道和圣灵配降。保罗说，他们应该重新受洗，因为他们对真理已经有了全新的理解和认识。于是他们重新受洗，被圣灵充满。还有，圣经说人需要受双重洗礼，既从水中重生，也得从圣灵。我们常常强调受水的洗，但也需要受圣灵的洗。Amen。
下一个问题也是短信提问，所有的试探都来自撒旦吗？还是有人自己犯的罪？
雅各说，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撒旦所做的是，他熟知并充分利用每个人的弱点，我们往往会放纵了自己的软弱。只要你留一点门缝，撒旦就能趁虚而入。最终的结果就是撒旦来试探你，并揪住你的小辫子。也有一些的确很难抵抗的巨大试探，某些人就是无法抗拒，不管是巧克力还是海洛因，没区别不可能。不管什么，但对他们，我有个朋友吸海洛因几年了， 即使戒毒之后，他只要看见注射的针管，只要看见针管，都控制不了记忆中的诱惑而再次走上街头。这是对他，我没有这个问题。但撒旦知道我有什么弱点，也知道你的。他熟知，每个人的软肋所在，会专门为你备好丰盛的诱饵，这一套他驾轻就熟。
下一个问题是个视频问题，咱们一起来看屏幕。
刀哥牧师，作为大学生，我怎样才能够放下担子？我总觉得自己的各科成绩和平均分数会决定上帝将来能不能使用我。
我不想贬低好分数的重要性，当然要尽全力好好学，以期达到应该达到的预先设定的目标。有人说基督徒的成功就是像一切只能靠自己那样努力，再像一切只能靠上帝那样祷告，竭尽所能的去学习和做任何事，也要确定劳逸结合，有足够的休息加上祷告。有没有发现很多同学一到考试前就格外的虔诚，都开始拼命的祷告，努力也不能少，只要你尽力，上帝就会赐福，他会不断的指引你前方的路。
下一个问题，这是收到的一条短信，问题是人能否成为完人？
耶稣曾经说过，所以你们要完全，马太福音五章，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人们往往想只有无菌的不锈钢的机器人那样才能完全没有任何瑕疵，言行举止不会有丝毫的差池，但这并不是基督徒之完全的定义。在路加福音里还有一段类似的经文，耶稣引用路加福音中的经文，他说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主希望我们以完全的爱心，完全的慈悲对身边的人。要是你以完全的心意爱主，要是你爱主，每个人都很清楚，最大的诫命是爱主你的上帝，尽心尽性尽意尽力。要能这样的爱主，你就有了基督徒的完全。也就是说，要完全的爱上帝，要以这样的方式爱他，就愿意跟随他，愿意顺服他，愿意和别人分享他的爱。爱某个人，自然想跟所有人介绍你爱的人，这样的爱主就不愿做任何令他伤心的事，而甘愿和所有人介绍你所爱的主。这是基督徒之完全的实质，完全的爱。
下一个问题也是短信提问，一起听听。问题是，为什么上帝不像过去那样让人看见他呢？
当你说像过去那样，可能是指为什么我们现在听不到上帝亲口在某座山上大声宣告，就像当年公布十条诫命的情景，或者像他亲自对摩西还有雅各亚伯拉罕面对面说话，主今天仍然这样做吗？首先，主一直用许多奇妙的方式彰显他自己，听过很多人做见证，他们可能非常确信自己亲眼见到过天使。我相信仍然有人听到上帝亲自对他开口。我也不会说主以后不会再用这样的方式。我想上帝今天的大能和过去相比没有减少一分一毫。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主。历史的洪流中会有波涛起伏，可能某个时期上帝向人显现的频率超过另一个时期。通常越是在大危难关头，上帝会行更多的大神迹。我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还会看到上帝大能的奇妙显现。与此同时，今晚这课会谈到这部分。撒旦的力量也会显出越来越多的大神迹大奇事，基督预言过末时撒旦会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歧视，甚至可能影响之广，以致连选民也就迷惑了。魔鬼自己甚至也能叫火从天而降，所以撒旦行这种超能力的神迹时，用不着惊讶主没有撸起袖子以激动人心的方式彰显自己作为回敬。
好的，今天早上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一段视频。
道格牧师，我们都不是你这样的传道人，你觉得教会需要我们这些年轻人做什么呢？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呼召和感动，也有不同的恩赐，但每个信徒是不是都该参与某种形式的圣工呢？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必须去周游世界布道，不过应该去的人多，去的人少。时时刻刻敞开心门，让上帝带领，专门花一段时间侍奉上帝也是不错的教育经历，按个人能力做一些圣工。上帝赐给每个人不同的恩赐，要不住的祷告说，主啊，我想知道自己属灵的恩赐是什么，以便能特别的加强学习，并以这些恩赐为你做工。有人的恩赐是讲课，或者是管理，或传道人，或对外布道，有各种不同的恩赐。我想主希望你把自己的恩赐献给他，可以听听基督徒朋友的建议，你觉得我有什么属灵的恩赐？有没有人自以为有音乐的恩赐，大家却欣赏不了？认不清自己该奉献的恩赐才真是悲哀。我觉得自己挺有唱诗的恩赐，可他们总说，刀哥，你得好好练习，从里面把门关好。不过没这么严重，不过得听听基督徒的建议，下一次最后一课会更多的讨论这个问题，如何知道上帝为你的生命所定的旨意？现在先不多说了，且听下回分解。
好吧，今天晚上我们要谈论的问题是，高格牧师，我能得永生吗？我们走上街头，随机访问路上遇到的朋友，你能得永生吗？这里是几组采访到的镜头。
我觉得没人能永生。每一个人从某个角度讲，
我觉得做了大事被人纪念就是永垂不朽。
没有人能永生。相信接受耶稣的人可以得永生。
好吧，每节课前都会唱主题曲，题目是向高处行，请领唱到台上来，大家请起立，咱们一起来唱这首美妙的赞美诗的第一段。
亲爱的天父，我们献上感恩和赞美，因为你赐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奉你的名聚在一起，来更多的了解你，还要更好的寻求你的面，明白你的旨意，诚然在我们的生命中时刻进行着善与恶的交锋。我祈求主啊，请你临格到这个会场，请与每一个人同在，打开每一扇心门，聆听圣灵的声音，也请与讲道人同在，赦免他的罪，并且最终，主啊，我们祈求听到的是你的声音，见到的是你的面，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大家请坐。今天晚上这一课，关于生命中最高的目标，我们要讲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要知道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是应该先求上帝的国，求问上帝的旨意。相信大家都明白，总会有些反向的力量试图阻止你按上帝的意思行动。生活中善与恶之间有一场战争，很多人他们一想到上帝，想到上帝的爱，想到上帝的良善，就会感到困惑。既然上帝是良善的、大爱的、全知全能的主，为什么会有罪恶？这正是我们今天这场正道的中心题目， 既然上帝是良善的，上帝就是爱，为什么会有罪恶？上帝造了魔鬼吗？为什么至善的上帝要造出魔鬼？我首先要声明，每堂课开头我都会先引用点什么，抛砖引玉，引出主题。今天的引言来自彭科利姊妹，她说胜利的第一步是认清你的敌人。要想成功的找到生命的最高的目标，辨明上帝的旨意，最重要的前提之一就是先认清仇敌的存在，并且辨明其身份，弄清楚他惯用的伎俩。我想从新约圣经路加福音五章的一个故事开始。路加福音五章谈到了人生最高的目标第一节。其实这个故事在马太、马可和路加都有，我先读一小段简单的文字。马可和路加，从马可福音五章一节，之前耶稣刚行了神迹，他和门徒过海时遭遇风暴，船只飘摇不定，几乎快被淹没。风暴中他斥责道，住了吧，静了吧，止住了大海的怒浪，然后带门徒安然过海，到了加利利海东南，这片地区被称为格拉森或底加波利。经上说他们来到海那边格拉森人的地方。耶稣一下船，就有一个被巫鬼附着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这些巫鬼经常被称为魔鬼或者恶魔，那人常住在坟茔里，这个人独自蜗居在山边的坟墓中，没人能捆住他，就是用铁链也不能。他已经被恶魔彻底的控制，甚至能挣断铁链，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铁链竟被他挣断了，脚镣也被他弄碎了，总没有人能制服他。注意这里，从早到晚他昼夜常在坟茔里和山中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用石头砍自己，喊叫，住在附近的城里人常被令人毛骨悚然的动静困扰。悲惨至极的家伙拖着铁链大声嚎叫，尖叫声划破夜空。医生路加的记述多了一个细节，翻到路加福音八章从二十六节开始。路加福音八章二十六节，他们到了格拉森人的地方，就是加利利的对面。耶稣上了岸，就有城里一个被鬼附着的人迎面而来，这个人许久不穿衣服。他记录的这句话马可没有提到，不住房子，只住在坟茔里。他见了耶稣就伏伏在他面前大声喊叫说，马可说这人跑过去拜他，他跪倒在耶稣脚前大声喊叫说，至高上帝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他立刻认出了耶稣，因为附在这人里面的那些巫鬼在地球被造以先就已经认识耶稣了。至高上帝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是因耶稣曾吩咐巫鬼从那人身上出来，原来这鬼屡次抓住他，他常被人看守，又被铁链和脚镣捆锁，他竟把锁链挣断，被鬼赶到旷野去。耶稣问他说，这是圣经中唯一的一次基督在与邪灵的交锋中有直接对话。耶稣问，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群，这是因为附着他的鬼多。读到这儿，脑海里有没有一幅画面？门徒们刚下船，这家伙就窜出坟墓迎面冲过来。昨天晚上众人已经精疲力竭，他们很可能刚刚把船拖到岸边，正准备把风暴中湿透了的各种装置赶紧晒干，突然传来刺耳的尖叫声。天还没破晓，前方不远山上的墓地里窜出来一个黑影，这个家伙身体赤裸，横冲直撞，冲下小山，铁链子套在他的脖子上、手腕上、脚踝上哗啦啦作响， 全身伤痕累累，自己砍自己，青肿的伤口，死亡的气息，天天和死尸住在一起还能怎样？圣经读着这个故事，在山上，它的周围还有猪、猪群。狰狞的眼睛，长长的污秽的头发，口吐着白沫，目露着凶光，他直奔下小山，朝着众门徒冲过来。门徒可能想，太好了，做见证的好机会，赶紧找几个福音单张可以送给他，看看有没有机会在这个荒山野岭给主做见证。我猜他们会马上飞奔回船上去。这个人可是被一群恶鬼附着，上千个鬼，罗马军队的一群最多人数是6000，几千个鬼附在一个人身上，一个人如何沦落到这步田地？完全被恶鬼控制了。我不同意有些人说在圣经时代被鬼附只是一种说法，很可能只是有点精神分裂，吃点药就能解决了。的确有人处在那种情形，我同意有些人只需要一些心理咨询就能完全康复，但这个例子却绝绝对对，完完全全，彻彻底底被恶鬼控制。我曾亲眼看见过被恶鬼控制的人，他们会听到脑子里的声音，告诉他晚上得去什么地方，抓住并杀害别人的宠物。他被鬼附着，总会不断听到一些对话，人怎会到了内部田地呢？还有比这更可怕的吗？显然这个人已经被恶鬼掌控，而且还是一大群的恶鬼。会不会有人被鬼附，若只有1、2、3、4个鬼还能控制，外表完全正常？也许他就坐在你旁边，现在只是你看不出来，他们很镇定。我这只有3、2个乌鬼，不用担心，只有超过100个才会露馅儿。耶稣曾讲过，有一个人被鬼附，乌鬼被赶出去后，这人并没有待之以美善，被赶走的乌鬼在荒芜之地闲逛，最后说我要回到原来住的那个人里面，发现原来住的地方里面空闲，打扫干净，便另带了7个鬼，结果那人幕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要是被一大群恶鬼附着，得糟糕到什么程度？圣经中再也找不到另一幅画面，或任何人比这个人更加绝望。看看他的样子，住在死人住的地方，被猪包围着，浑身是伤口和血污，犹太人视为最污秽的东西占全了。还有他周边是外邦人的城市，亚历山大时期建立的底加波利或几个希腊城镇。对犹太人描述这个人的生活景况只有一个词，不洁净，不洁净，不洁净。他似乎是最无可救药的人，别人用于约束或控制他的一切铁链都被他挣断了，多么悲哀的一幕。也许还是个年轻人，倘若上帝是爱的上帝，为什么允许恶鬼如此折磨他？圣经从没说是上帝创造了魔鬼，上帝造了一个美丽的天使，但他后来成为仇敌，成为一个最大的仇敌和魁首，他乃是一切恶魔的魁首，他真真实实的存在。撒旦最乐于见到的莫过于人们嘲笑并怀疑他的存在。倘若相信耶稣，就该相信撒旦的存在。耶稣一直告诉我们，撒旦也有真实的能力，有生命。我们并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这是在以弗所书6章、使徒行传26章。基督呼召保罗去传道，保罗说，我们受召的使命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世界上有黑暗，有黑暗之子，也有光明，耶稣是世上的光。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使徒行传26章18节，从撒旦权下归向上帝，绝对没有中立的地带。每一个人，耶稣说，不与我相合就是敌我的。 为你情感和灵魂的归属正进行着一场激战，你自己要投出决定性的一票。每个人若不选择耶稣，默认的选项就是仇敌。没错，没有中立的地带，战争正在进行，每个人都需要做出清醒的选择。你可能说我不会去拜撒旦，可也没准备好把生命交托给耶稣，那么你已经做出了选择。因为只要没有上帝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只要没有基督，另外的可能性只有一种，如果拿走光明会剩下什么？黑暗。如果想要驱走房间里的黑暗，你要怎样做？拿把铁锹铲走黑暗吗？还是引入光源，让光明去赶走黑暗？要想驱散生命中撒旦的黑暗，就要邀上帝的真理之光进入生命。真理能使你得以自由。阿门。这场战争正在进行中，耶稣说有仇敌在，记得麦子和稗子的比喻吗？基督说有一场严峻的战争，比喻中他说，这是马太福音13章28节，是谁把坏种子、杂草、稗子撒在好田地里？耶稣说这是仇敌做的。上帝创造了美好的世界，他按自己的形象造了两个美好的生命，一切被造都是完美的，这是美好的乐园，是上帝为你预备的。但叛乱天庭的仇敌入侵，我们的星球被这个恶魔绑架了。耶稣说的确有仇敌，一定要时刻警醒。所以是不是上帝造了魔鬼？罪恶是从哪里来的？圣经怎样说？读一下以赛亚书第14章，有很多的经文线索合在一起，就能看到清晰的罪恶之起源的画面。以赛亚书14章12节，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上帝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他本是大能的天使，事实上他是上帝所造使者中能力最大的一个，是上帝最初的创造之一，并且是一切服役之灵的最高首领、统帅，是将军，名字叫路西弗。他起初并不是魔鬼，当初的他很招人喜欢，现在也有人喜欢他。他当初是好的，是圣的，是纯洁的。上帝并没有造魔鬼，他造了一个美丽而完全的天使，一个奇妙的生灵。1826年，有个人名叫约翰·沃克，他是一名英国的药剂师。一天，他把一些混合溶液涂在小木棍上，把小棍晾干。过一会儿，他想用这根小棍得擦掉凝结在一端的固体，使劲一擦，结果小棍被点着了。这才发现小棍下面的磷球干燥之后能够擦出火苗，实在是太神奇了。他召集朋友聚会，炫耀说给你们看点新玩意儿，划着一头涂着磷粉的小棍，房间一片光明。不过他没意识到其中的商业价值，有个名叫萨姆尔·琼斯的人提醒，你不知道这东西多值钱吗？于是他大量生产这种能用于点火的一头带着磷粉的小棍，也就是今天的火柴，但它最初叫路西弗。这是火柴的广告语。在此之前，人类只能摩擦木棍、敲击打火石或金属来取火，叫路西弗。这件事和讲道没啥关系，除了这名字。路西弗意思是晴光者，他本是美好的光明之子，在所有天使中最有能力又全然美丽。上帝给了所有被造生命以自由。路西弗看到全天庭的使者都敬拜耶稣、敬拜上帝、爱慕上帝，他原本也这样做，但渐渐开始不平，为什么我不是上帝？为什么我没有那种权柄？我在这里排行老三或老四，圣父之后，圣子和圣灵才是我，为什么我没有上帝的创造之能？于是很难描述最新出现的细菌种族，他们从何而来， 总有些事现在的我们不知道原因，圣经中有奇异的敬虔之事，也有难解的罪恶不义，全能的爱的上帝不可能有任何创造中的失误，那么在完全的宇宙怎会出现罪恶？有人觉得一定有哪个环节上帝出了错，上帝能否给路西弗预置程序，只说我爱你上帝，我爱你上帝，永无二心？当然他可以，但那样永远无法得到真正的爱。真爱可以靠武力得到吗？如果你强迫某人来爱你，那是爱吗？上帝可以预定程序，把所有生灵都造成机器人，没有任何智能的思考，只有一个功能，就是爱他。但他却赐给我们如此美好而奇妙的自由选择权。倘若没有这种自由，说我决定要爱你，那就不是爱。为了向全宇宙证明上帝给了被造的生命自主选择的权利，他甚至允许他们有不爱他的自由。知道这有多重要？除非经过真正的选择，否则不可能产生真爱。上帝创造了有智慧的生命，比如天使和人类，并赋之以真正的选择权。路西弗就是证据，他选择了不爱上帝，而是专爱自己。世界上的每个人都在这边或另一边，若非以爱上帝为动机，就是以爱自己为动机。耶稣就是爱，他的爱就是甘愿牺牲自己。撒旦是与耶稣对立的极致，他是专爱自己。撒旦的一切都只围着我我我，他说我要更高的位置，我要升到宝座之上，我要成为上帝，我要成为至高者。假设大家都听懂了，你可能会想，既然他变坏了，上帝为什么不拿出超级镭射枪，让魔鬼烟消云散？上帝有没有这样的能力？他不是更有权柄吗？创造者不比被造的生命更有大能吗？可是这时，撒旦已经向其他天使传播了病毒，成功的鼓动了很多同伴。当然，他也的确很有能力和手段，他自欺欺人的以为自己能推翻并攫取上帝的政权，这实在是荒谬至极，但他的确这样做了。他开始四处蛊惑其他天使，他们之前也很喜欢并爱慕路西弗，爱慕这位有能力的荣耀美丽的使者。我不想描述太多，免得夸大了撒旦的能力，但大多数人低估了他，不清楚对手的实力，不了解自己的敌人。路西弗很受其他天使爱戴，他借机四处游说，散布迷局。为什么不能有更多的自由？上帝为什么要用律法？没有他的律法，我们完全能自己判断。如果我是上帝，大家会更幸福，可以一起分享受敬拜的权利，而不是由上帝独占。现在不公平，他只占宇宙的1%，占99%的我们都得拜他，受敬拜的权利应该分享。听起来挺像政治竞选，不是吗？我们要广泛传播，没人知道原话。我只是想象，但不管他说的什么，显然他非常聪明，也很有煽动性。于是有1/3的天使被他迷惑，最终和他一起被逐出天庭。要是上帝说，好吧，路西弗，够了，够了，我要彻底消灭你，会怎样？他已经把不信任上帝的种子撒给了其他的天使。倘若上帝直接消灭路西弗，我是说，如果你是当时的天使，路西弗对你说，上帝并不是真的公平，他只是武断残忍的暴君。正说着，突然间，他被激光枪消灭了，在你和其他天使眼皮底下瞬间烧成灰烬。你恐怕会想，哦，好像路西弗说的对，上帝太残酷。其他生灵再也不会真正信任和爱慕上帝。有谁希望自己的孩子听话，只是因为怕被打成肉饼？当然，各位并不都是父母，但有孩子的朋友明白我的意思。你会希望子女是因为你的要求合情合理，因为信任你，因爱你而听话，不能总因为怕挨打受罚才听话。当然，适量挨揍是必须的，所以上帝不会那样做。主必须允许路西弗去充分的掩饰他的背叛会导致的后果， 才能让不信任和不爱上帝的问题永不再现。你我此刻正生活在背叛之十字路口的中心，在上帝的宽严时期，生活在背叛的结果，即将彻底显明的时刻，我们的世界就是宇宙中的一台戏。天使与未堕落的生灵正在观看我们这里发生的一切，因为世界就是激烈征战的战场，这是善恶之战，是路西弗与基督之战，是自私与爱之战。一切都要借着按上帝形象所造的生命演示出来，要知道千真万确，每一天都在进行战争。如果能睁开属灵的眼睛，你会看到大厅里面，我们身边不仅有上帝通过圣灵与未堕落的天使与我们同在。我非常确定撒旦和他的爪牙也来了，撒旦自己可能在忙别的事儿，但一定派了他的爪牙。倘若没有上帝的天使在保守和阻挡，不过幸运的是有三分之二的好天使对付三分之一的恶天使。生活已经够难了是吗？可真正的战争从未停止，并不仅在你的想象中，而是实实在在。撒旦就是谎言之父，正是谎言使他陷入最大的危险。可以读一下启示录十二章九节，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他迷惑了多少？普天下的绝大多数世人都被欺骗，不知道人生最高的目标。绝大多数世人都被欺骗，不知该如何拜，该拜谁，谁是主，如何拜主。绝大多数世人都被蒙蔽了。上帝已经来到世界，给我们留下真理的教训。他说，如果想远离这些谎言，如果想知道生命的真相，就得通过上帝的话，圣经，通过基督，人被圣灵感动，将圣子的话记录在这本圣书之中。上帝将撒旦的计划已经陈列在我们面前。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八节九节，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魔鬼能行神迹奇事、虚假的奇事，这些经文也说明他将被灭绝废掉。事实上，我们一定要特别记住，耶稣说已经预备了永火，为魔鬼和他的使者以及所有跟随魔鬼及其使者的人。生命中只有两个选择，基督说有两条路，有一条路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很少有人愿意先去寻求永生之路。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并不是路自己隐藏，不想让人寻见，只是很少有人愿意去寻找，或者没时间去找。魔鬼一直试图分散人的注意力。圣经中都用过哪些名字称呼魔鬼？首先，他被称作魔鬼，意思是诽谤者、虚假的控告者、造谣者；又被称撒旦，意思是敌对者、大敌人、敌手或仇敌；还被称为亚波伦、灭命的、亚巴顿、毁灭的使者；别西卜，就是污秽之神；比列，毫无价值的，被称为那恶者。耶稣说他是世界的王，他还是罪恶和自私的化身。那么归根结底，我们知道魔鬼憎恨耶稣，他想成为上帝，他想要基督的位置，想得到主的权柄，想抢夺对主的敬拜。如果对魔鬼的贪心有一丝怀疑，看看耶稣降生时他如何对待伯利恒的婴儿。要把基督消灭在摇篮，我猜摩西降生时魔鬼也以为他是弥赛亚，所有男婴都要被扔进河里喂鳄鱼，魔鬼力图阻止弥赛亚到来。读过列王记下中亚他利亚王后的故事吗？他杀死了所有大卫的子孙，想要阻止弥赛亚到来，只是漏掉了一个约阿士。而弥赛亚就是要从大卫后裔而出， 然后再看看魔鬼怎样对付耶稣。他在旷野试探基督，又把主钉在十字架。魔鬼憎恨耶稣，但此刻耶稣已升到天上，不在魔鬼触及的范围，所以他把对基督的怒气发泄在主所爱的对象身上。如果想伤害某人，看看他最爱什么。几年前，我们教会发生过一件事，有个弟兄对妻子怒气冲天，妻子是信徒，他不是。妻子刚买了新车，特别喜欢，于是丈夫就去停车场用一把钥匙把车划了。修理这种划痕非常昂贵，很难消除的痕迹，简直是野蛮的旺达尔人行径，一门心思要破坏妻子最喜欢的东西。魔鬼知道耶稣有多么爱你，所以他想划伤你的灵命。他知道人犯罪时就是伤害耶稣，为了伤害耶稣，他要毁灭你的生命，因为他知道耶稣爱你。魔鬼不理解耶稣的爱，他没有爱，但知道上帝爱你，所以他带着狂怒冲下来伤害我们。他只有邪恶，然而在邪恶的世界，如何保持良善，如何保持阳光的心态？我听说有个弟兄是个无神论者，他办公室有位女同事，是位你能想象出的最敬虔的基督徒，他的一言一行总能洋溢出耶稣，总是非常的积极，非常的阳光，非常快乐，也非常友善。这个弟兄因为他而恼羞成怒，他的阳光让他觉得基督真的存在，否则他怎能如此喜乐，信仰带给他丰盛的生命。这弟兄总有意打击他，却从没成功。他说，该死的天气，几个星期雨也不停。姊妹说，小花小草正享受春天的雨露。不管什么不好的事，比如新闻中一些引起公愤的事，每次他都能转向非常积极的一面。有一天他想，哈，有主意了，你是基督徒。他过去问，你怎么看待那个老恶魔？姊妹说，他的确很忙，总是能找到光明的一面。魔鬼很忙，此刻他知道自己时日无多，已经气急败坏。世界上有一场权力之战，这是你心中的征战，善与恶之间。马太福音4:8-10，从基督所遇的试探可以看出，魔鬼常把骗局设在三大领域：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这也是亚当和夏娃跌倒的地方。马太福音4:8-10，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没错，魔鬼也会这样诱惑人，特别是有很大的潜力和才干侍奉上帝的人。魔鬼会说，当然不是直接说，不是人能听见的声音，而是在心思意念里。他会把世上一切的诱惑摆在他们面前，罗列世上一切的财富、国度和荣耀，说，我可以让你统治全世界，给你你渴望的一切，跟着我你会非常富有。有人因此把基督排在了次位，甚至转离基督，这是魔鬼的伎俩。那个富有的少年官，耶稣说，跟从我，你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主说，去变卖你所有的，还要跟从我，要放下一切来跟从我。他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甚多。他心里可能想，今天不行，今天去变卖，价位太低，得再等等，等到行情上涨，或者我还得再想想。谢谢你耶稣，谢谢你邀请我跟从你，不过我还得再考虑考虑。这一次单言之后，可能再没有回来。富有的少年官，他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甚多，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所以魔鬼将试探摆在耶稣面前，只要你拜我。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上帝，单要侍奉他。你是不是在侍奉上帝？人总要有所侍奉，每个人都有侍奉的对象。 人是自己甘愿顺服之主的仆人，这个星球已经被魔鬼绑架的原因就是他成功诱惑了人类始祖不听上帝的话。上帝说不要吃那树上的禁果，一切都会很好。撒旦说这是剥夺你的权利，只要听我的，你一定会有特别的智慧和体验，进入新的境界。听我的，始祖必须选择信上帝所说的不可吃免得死，或信撒旦的话。大家都知道接下来的故事，他们因为对上帝的话产生疑惑，听了魔鬼的建议，你听谁的话就是侍奉谁。这个星球已经被魔鬼奴役，耶稣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他说魔鬼是世界的王。这场征战一直在进行，魔鬼会常使用哪些伎俩，撒旦常用哪些手段引我们去犯罪，落入他的陷阱。记得听说在美国北部某个地方曾经有一个系列纵火犯，名叫约翰·欧尔。约翰·欧尔一共纵火约2000次，在1984到1991年间，有4人在约翰·欧尔的纵火案中丧生。魔鬼常用这样一些手段。约翰·欧尔本是消防员，他不仅仅是消防员，还是一名纵火案调查员。这个人本来应该去阻止火灾的发生，现实中却四处纵火。魔鬼会引诱你去做某件事，然后让你不能自拔。他是个出色的骗子。我来读一段经文，约翰福音8章44节，主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请大家特别注意，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这是真理，是事实，信不信由你。一定要特别注意魔鬼如何把人的注意力从真理上离开，一定要注意听我说。有人描述混乱就是魔鬼脚下扬起的灰尘。非常感谢柯蒂，够了够了。这家伙，你们明白是我让他这样做的吧？刚才是不是很难集中注意力？反正我自己是一直都在走神儿，他一直在我眼前晃。明白这说明什么吗？撒旦要阻挡人听从上帝的话，最成功的手段是什么？分散注意力。根本用不着多么可怕的罪，只要让你在一些无害的事上忙个不停。基督说，谈到二次再临，总要警醒，不要太关注吃喝和这次生命，却忽略了永生。因为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吃东西没什么错，我们必须吃饭，我一会儿还得饱餐一顿。总有健康的水或汤可以喝，我们都很关心生命。但如果你的心完全被这些占据，就可能被魔鬼扰乱心神。这正是撒旦最成功的手段。我们太忙了，没有时间读经，我们太忙了，没有时间祷告，我们太忙了，没有时间去教会，我们太忙着工作，忙着自己的爱好，忙着交朋友，没时间给我们最好的朋友。蓦然间回首，才发现韶华已逝。魔鬼用这一切扰乱了你的生命，自以为生活得很惬意，可惜生命里没有上帝。魔鬼对人掌控的程度各不相同，有时只要一两个鬼捣乱，我们对世俗的一切就忙不过来了，以至于听不到上帝的声音。道格牧师，我读圣经那很好，知不知道魔鬼也在读经？沃尔特斯科特说，每次听到魔鬼引用经文，我都会起鸡皮疙瘩。马太福音4章对耶稣的三大试探之一，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可以跳下去， 这里魔鬼说，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他故意错引经文，断章取义，给人错误的印象。当然你必须了解圣经，但魔鬼他也熟悉圣经，只是不跟从圣经。我从前以为圣经就像是护身符或幸运符，小时候看了太多愚蠢的电视节目，比如那些吸血鬼的故事，防止被吸血鬼伤害的方法就是拿一个十字架或在脖子上挂着大蒜。有人觉得圣经就像有法力的大蒜，必须随身带着，只要床头机上放一本，就像旅店里的机电圣经，就能保平安。有一次我搭乘时，司机的车前挂着一个十字架，我问你是基督徒吗？他说不是，这个是我酒后开车时能保护我的护身符。有人想，要是恶鬼来袭，我就拿起圣经喊退去吧撒旦，哈，撒旦会冲过来抢过去，然后帮你查经。一定要了解圣经，因为末时将会有极大的迷惑和欺骗，会有人假装引用耶稣的话，甚至撒旦会亲自假扮基督，如何才能明辨真假？除非你自己熟悉圣经。咱们得加快点速度了，撒旦是个大骗子，如何才能战胜魔鬼？彼得前书五章八节九节，务要谨守警醒，远离毒品，够清楚吗？不要酗酒，那是最可怕的毒品，这些我都试过，绝对有发言权。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要用你的信心抵挡魔鬼，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很多人经历过，你也能做到。是的，你能。我们的主耶稣帮我戒了烟，戒掉了脏话，改掉偷盗的恶习，不再酗酒，不再吸毒，他也同样能帮你。我仍在许多方面接受着他的帮助，相信上帝也能帮你抵挡试探。每个人每天都在受试探，没错，善恶之争从未间断。要认识到如何实现人生最高的目标。另一节经文，这是美好的应许，雅各书四章七节，故此你们要顺服上帝，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上帝，上帝就必亲近你们。抵挡魔鬼的最佳方法就是顺服上帝，去亲近上帝，借着祷告每一天将生命降服于主。要是上帝就站在旁边，人很难犯罪。我以前抽烟，老爸警告我千万别碰烟，他自己抽，知道成瘾的滋味。五十年后他才最终戒烟，他说别让我逮着你抽烟，我还是成了烟民。可不知怎么回事，只要老爸在，我总能成功的抵挡诱惑。常来萨克拉门托教会的朋友，有些人一握手就知道他抽烟，但从没人在教会里吞云吐雾。只要感受到主在身边，就更容易控制住自己。如果时时都与主同行，就可以更容易去度一种不同的人生。说 Amen。 约翰一书四章四节，小子们呐，你们是属上帝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若基督在你里面，在你里面的比在世界上的更大。还有约翰一书三章八节，上帝的儿子显现出来，注意这里，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在你里面的基督会除灭你生活中的魔鬼的作为。我想咱们还是回到开头讲的那个故事吧。那个被鬼附的，被一大群巫鬼附着的人，我们知道了关于他的几个信息。第一，他住在什么地方？住在坟墓里，对吗？通常什么人住在坟墓？死人。我就等这个答案呢。人死了还能住在坟墓吗？是的，通常躺在坟墓里的是死人，不过希望他们不会经常活动。上周读到一则新闻，有位阿根廷妇女，丈夫两年前去世了，她去给丈夫扫墓，坟墓很小，可女士搬来了床， 日永炊具，每隔三两天就来一趟，因为希望离死去的丈夫更近点和他聊聊天，但愿只是单向对话。她甚至为拜访丈夫更方便带了能上网的电脑。埃及有座城市被称为王者之城，这个名字代表什么？我们知道圣经说没有上帝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有人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死人吧，被鬼附的人就像是灵命上的死人。圣经中的衣服预表什么？亚当和夏娃上了魔鬼的当之后发现了什么？赤身露体。这人也赤身露体。使徒行传，当恶鬼制服试图赶鬼的几个人后，他们受伤而逃，赤着身。恶鬼要夺取我们的尊严和一切公义。梁上的撒玛利亚人众强盗劫持路人后，怎样把他丢弃，剥去他的衣服，就像魔鬼，魔鬼要羞辱你，问题是有人却不以赤身为耻。我们茫然不知自己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曾经住在山上，什么都不穿，结果习惯成自然。有次去棕榈泉，竟然忘了穿上衣服。这已经是另一个故事。当你习惯了赤身的状态，会觉得很自然，没什么不对的。你是否渴望基督的公义之袍呢？还有被鬼附的人带着什么？是锁链，象征着他丧失了理智的控制，被恶魔牢牢捆锁，象征着罪恶。经上说他用石头砍自己。几年前刚听说自残这个词，割伤自己，我很震惊。当今的文明竟仍然有这种情形，各种人群都有，按统计学概率咱们的校园里也有，女孩中好像比男孩更普遍，但上帝从没有让人去伤害自己。看看世界上的异教信仰，当巴利的先知想引起自己的神灵关注，他们在祭坛上涌跳，用刀枪自割自刺直到流血。异教崇拜的主要组成部分就是自残自伤身体，身子是圣灵的殿，撒旦想要你去伤害羞辱自己的身体。耶稣想要拯救你，赐给你健康丰盛的新生命。经上说这个人一直在山中喊叫，显然他很不幸福，备受煎熬。上帝声明恶人必不得平安，要想得平安，耶稣说到我这里来，我给你们安息，我给你们平安。围着他的是猪、死人、坟墓、污秽。这个故事的美好之处在哪儿？这个人他看到了刚上岸的耶稣，因为自己里面住着一大群恶鬼，所以他可能听到了恶鬼们的谈论。哦，那是耶稣，上帝的儿子，他来干什么？赶咱们出去吗？这人一听，这是我唯一的机会，不管他现状如何，他决定要马上奔向耶稣。今天早上刚醒时，昨晚做了个很奇怪的梦。我不知道有没有更深层的含义，只是为了解释这个观点，我梦到自己走在某条街上，遭到两个暴徒的袭击，其中一个把我摁在地上，另一个使劲儿打我的头。我不认为这有什么属灵的意义，当然我不能让他们那样做，所以拼命挣扎想站起来，可是不行，我毫无力气，浑身瘫软，只是不停的挣扎再挣扎，最后想必须拼尽全力，使劲一用力，一下子醒了。哦，只是个梦，太好了。赶紧好好醒醒盹儿，有过这种经历吗？心里还有点慌慌的，眼睛就睁到现在了。必须赶紧醒过来，跑向耶稣。我们都像在梦魇之中，那个人他明白这是自己唯一的指望，不管现状多么惨不忍睹，他冲向耶稣。圣经说他跑过去拜主，开口说，主啊救我。刚一开口，魔鬼说话了，他连说话甚至祷告都不会。但这个故事中最美好的部分就是他以最本来的面目来到耶稣面前，耶稣接纳了他。仔细想想， 还要谁能比这个人离上帝更远吗？回顾一下他的景况，住在死人堆里，身上带着锁链，彻头彻尾一塌糊涂，狂躁、疯狂、污秽，生活尽毁，没人想看见他，他被社会唾弃。忘了提这点，他极其凶猛，经常说他无法控制自己的脾气，总是突然间大爆发。控制脾气是不是很难？你控制不了自己的脾气，撒旦就会控制你。人们一旦脾气失控，行为处事就会像着了魔一般，极其凶猛。庆幸的是，尽管被诸多的罪担困扰，他还是来到耶稣面前。耶稣怎样做的呢？主帮他把一大群鬼都赶走了。经上说，一众恶鬼全都离开了那人，可能涌出一股阴森森的漩涡，出来后又钻进山上的猪群，猪立刻全都疯了，然后一大群猪排骨冲到山顶一侧的悬崖，呼啦啦的跳进海里，全都淹死了。因为耶稣说，污秽的灵，污秽的猪，一起去吧。这里也看出，与猪相比，上帝更关爱人。我们人类的价值远远超过动物，不管是麻雀、绵羊还是猪，猪的数目约有2000，很大的一群。主救了那个人，我相信耶稣会立刻带他到水边帮他洗个澡，是不是就像一场浸礼？耶稣吩咐乌鬼出来时，铁链也会从他身上脱落，就像天使来狱中救彼得的情形。圣经说，当众人从城里乡下赶过来看发生了什么事，听说了猪群的损失，又看到这个人穿着衣服，心里明白过来，静坐在耶稣脚前。你想不想明白过来？他穿的是谁的衣服？耶稣脱下自己的外袍给他披上，主也会把衣袍披到我们身上。这是多么美好的故事！为什么？你再也找不到一个例子，能有人比这个人更加的绝望无助。也许他虚度了青春，在每一个试探面前都屈服了，只管享乐。一旦屈从撒旦的试探，下一次就更容易堕落，养成习惯。不断抵挡住试探也会成习惯，不断在试探面前屈服，会越陷越深，而渐渐难以自拔。这个人就是这样，一步一步陷入魔鬼的网罗，最终到了无力说不的地步。每天我们都要为侍奉谁而做出抉择。朋友们，注意，在那一天，在岸边有两个最高的目标。故事中也有你，每个人都能从中找到自己。上帝来到世界，取了人的样式，就是耶稣，是为显明他为你定的计划。要想知道撒旦为你定的计划，这个人就是被污鬼所附的最佳例子。在那天，加利利的岸边一共有两个人，一个人来找耶稣，另一位是耶稣。门徒都跑了，两个人面对面，有两种最终的命运。像基督一样成为基督徒，就是像上帝的儿子耶稣，或者像魔鬼。想到那幅画面吗？基督大爱高尚，威严镇静，大有能力。或是按撒旦的计划，精神错乱的疯子。我们要自己选择想接受哪一个计划。基督的目标是让你像他一样。这里有个好消息，不管你离上帝有多远，都可以直接来找他。你不可能比那个人更惨，耶稣会接受你，相信吗？这个人径直来找耶稣，基督没说你不可救药了。既然基督可以医治并赦免这个人，他会不会救你？这个故事中，我看见了自己。我来找耶稣时，状况和这人差不多，一团糟。既然上帝能接受并改变我，他也可以帮你。耶稣为救这一个人而连夜过海，这次行程他只做了一件事，救这个人，然后回去。基督为救这一个人漂洋过海，他也穿行了整个宇宙，就为了来救你。前一天晚上，他斥责了怒吼的海浪，一上岸，他又让狂怒的灵魂安静下来。只因为这人径直来寻找耶稣。你有没有把生命交托给耶稣？有没有完全将自己降服于耶稣？为什么不马上行动？ 大家进场时都收到一张呼召的卡片，抉择卡，请大家很快的读一读好吗？非常重要的，简单介绍一下，我想记录下这个决定。一会儿马上和大家一起祷告，把名字填在卡上。场外的观众也可以看看这些问题。如果你相信圣经是上帝的真理，而且想跟从他的教导，为什么不表明决心呢？如果你相信唯有借着对耶稣基督的信，因着恩典才能得救，你渴望得到这白白的救恩，为什么不马上告诉主？现在不行动，更待何时？可以向身边的朋友互相借一下笔，也许有些朋友会主动把笔借给你。下一个问题，可能你曾经接受过耶稣，但又转离了主，现在想重新将生命交托给耶稣，愿不愿意马上表明决心？现在就能决定。下一题，我爱耶稣，我想在不远的将来能受浸礼或重新受洗。要想谈这个问题，我们会安排人，放心，没人会打扰你，但你若有兴趣，我们会帮你愿望成真。还有最后一部分，如果希望有人拜访并和你沟通，祷告后填好卡片，离开时请找到后面的领座员，放到他们拿着的小桶里，请把卡片交给他们，或有特别的事需要代祷也请写下来，青年会的同工会查看这些卡片并且帮你们祷告。其实咱们这课的中心，朋友们，是生存和死亡。耶稣来带给你生命，撒旦要偷走并毁灭生命，他在撒谎，他是个骗子，他希望你灭亡。主为你着想，撒旦只想攻击你，你必须自己抉择。过去是否犯过罪并不要紧，和猪群一起住在坟营也不要紧，即使你的生命已经被毁，沉湎于试探，染上魔鬼的瘟疫，只要马上来到耶稣面前，你一定会因主的帮助而惊喜，他会释放你。是的，他能。可是刀哥牧师，我以前来过又跌倒了，或来了却没感觉，我感受不到，只管再来到主面前。我相信他在呼召你。结束之前，我想和大家一起祷告。我知道这里是公共场合，但如果有人感受到上帝正在感动你的心，愿意说，主啊，我听到了你的呼召，愿意因着你的恩典而决定马上跟从你，愿不愿意站到主面前和大家做个特别的祷告，请认真的思考。上帝已为你定好了计划，美好的计划，让你像耶稣。撒旦也有一个计划，你得选择愿意跟从谁。一起来祷告，现在就来求主。亲爱的主，相信你此刻就在这里，我祈求你向这里每一位站在你面前的，还有场外的观众彰显你自己。你是永活的上帝，是真真切切的主。主啊，请此刻在他们生命中动大功，请帮助我们借着寻找你来完成人的本分，通过读经，通过祷告，通过甘愿在生活中与他人分享你的经历。更重要的是，主啊，离开你的帮助，我们都是茫然无助的。我们祈求你释放你的大能，赦免我们的罪，帮助我们因着信而明白，不管我们多么糟糕，都可以马上来救主。请像对那个人那样，洁净我们，打碎捆绑我们的锁链，涂抹我们的罪，然后差派我们为你做工。为此我们奉基督的名祷告， Amen。